乌俄问题太棘手，北约内部现巨大分歧。拜登会见李显龙，锁定中共是印太共同挑战。欧洲多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报官员。东航坠机原因扑朔迷离，美国官员和波音专家将会去中国调查。俄乌战争之后，中国网攻北约国家数量急剧增加。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正值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传媒报道说，北约盟国之间为了乌俄和平协议当中的谈判条件，以及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限度，还有直接和普京对话，是否有助于平息战事等一些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并公开点名批评了一些盟友国家，怒批国际社会因为恐惧成为了俄国的帮凶。29号，根据彭博社报道说，北约内部对乌俄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就乌俄和平协议而言，哪些条件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有关北约盟国可能提供基辅的安全保证这一项。此外，在北约内部分歧当中，关于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不能让普京继续掌权的言论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拜登的这个讲法表态说，我们不应该升高局势，不论是在谈话上或者行动上，为了避免军事对抗，现在目标是要透过外交达成停火，然后俄罗斯撤军。同时，德国政府亦都发出类似论调，上个礼拜的北约峰会上，德国总理索尔茨警告不能放弃北约和俄罗斯双边关系、安全和合作议题的基础，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废除该协定就形同对俄国关上大门，对停战无益。此外，一些北约成员国众怀疑普京对和谈是否认真，能否接受协议仲是一个问号。在北约峰会上，波兰总统杜达问其他各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就普京提出的谈判条件能否成功并被双方接受，而根据杜达的看法，支持这些条件的人就是在支持俄罗斯，甚至还有一名东欧国家外交官表示，在俄军尚未全面撤军的情况下，仍然力促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的人是在为普京办事，那些频繁联系普京的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内的选举连任才这样做。至于增援乌克兰军备的问题，盟国之间亦都有分歧。英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呼吁提供更多武器，但亦都有成员国担心普京被逼到墙角，恐怕会使用毁灭性武器。一名法国官员说，提供武器是火上加油，正好中了俄国的圈套。而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讲，北约内部的混乱似乎并非一件好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公开表达不满，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据 BBC 28号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公开曝光了在俄乌战争当中哪些国家帮忙哪些没有。他强烈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提供军事援助，因为他怕俄罗斯。泽连斯基还提到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提供武器比较帮忙。此外，泽连斯基还批评德国是在骑墙观望，他说德国正设法稳平衡观望局势，因为他们同俄国有长期的经济关系。而至于美国，泽连斯基就说还有待观察，虽然美国有帮忙，但比我们所需要的慢。 BBC 报道还说，泽连斯基在新发表的一段影片当中批评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制裁力度不够，他说世界不能等待俄罗斯的行动才作出回应，他希望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更多武器，并强调恐惧总是让你们成为帮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9号访问了白宫，和拜登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李显龙首次来访。白宫表示，今次会面适逢国际秩序正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 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针对美国同中国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对于新加坡同台湾长年以来的军事交流，以及近日中共当局在南中国海急剧的军事化，美国表示欢迎新加坡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政府二月公布了印太战略，当中列举诸多中共当局构成的挑战、不公平贸易和人权侵犯等问题。而针对拜登将会如何缓解新加坡对于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美国资深官员回应说，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在跟新加坡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今次李显龙来访将会清楚对他说明美国是新加坡重要投资者，正在寻求扩大接触，双方将会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亦都将会讨论中共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对此，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和新加坡将会合作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暗指中共的意味浓厚。此外，美国之音的报道还提到，由于新加坡和台湾从1975年开始就进行军事交流，新加坡的陆军部队去年12月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而对于中共政府近日积极快速地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拜登政府是否期待新加坡和台湾的军力能够协助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资深官员回应说，美国十分感谢新加坡在印太地区扮演的强力角色，不过美国不评论新加坡和台湾的关系，但欢迎新加坡持续扮演正面角色。包括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等欧洲多个国家礼拜二宣布，他们将会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荷兰外交部在推文当中说，他驱逐了俄罗斯驻该国外交官当中的17名情报官员，并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荷兰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信息。这些信息说，俄罗斯官员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俄罗斯目前的态度使得这些情报人员的存在不受欢迎。荷兰外交部还补充说，这个步骤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采取的。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索菲维尔梅斯表示，比利时正在驱逐21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为认定他们参与了间谍活动和影响活动。与此同时，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亦都宣布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他表示4名高级官员被要求离开我国，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不符合国际外交行为标准。捷克共和国亦都驱逐了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29号宣布驱逐10名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官员，报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之前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三国政府表示，驱逐俄国外交官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二是表现和乌克兰团结一起。俄罗斯外交部28号还驱逐了3名斯洛伐克外交官，同样是为了报复斯洛伐克，稍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美国政府礼拜二表示，几位联邦政府官员已经获得了中国的签证，今个礼拜将会赴华调查东航坠机事件。据美联社报道，波音公司、引擎制造商 CFM 国际发动机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技术人员亦都获得了中国的签证，将会参与今次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外表示，美国官员和技术人员的赴华签证因为中国签证政策和新冠防疫政策被延迟了几日，后来求助于美国国务院干预才得以顺利解决。3月21号发生的这场空难证实机上132人已经全部遇难，被认为是中国本土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但空难发生的情况至今让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感到不解。根据数据和现场影片，飞机几乎是垂直撞向地面。3月27号，中共民航局官员证实失事航班的两部黑盒都已经找到，相关译码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目前中共当局对呢场灾难嘅调查遭到各界质疑。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严格管控灾难现场，阻止传媒采访，仲删除同管控有关空难嘅相关信息。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6号公布话，已经对网上传播嘅关于 MU5735 嘅信息进行溯源同处置。截至目前，共计清理信息279,000多条，处置账号2713个，解散话题1295个。另外，空难至今超过一周，当局仲未公布失联乘客嘅名单。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官方协助失联乘客家属，但又同步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报道说，先前的空难通常官方会指派专人安抚并监视家属，以确保他们不会发动抗争或者埋怨当局的处理或者赔偿。来自中国的网络侦察和入侵行动在俄乌战争之后，将攻击重点转向了欧洲的北约国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以色列捷邦安全软件科技公司3月21号发表报告指出，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来自中国的 IP 地址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了 116%。 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和俄乌战争之前相比亦都上升了 72%。捷邦公司仲表示，尽管该公司好难判定呢一类网络攻击是否指向北京政府，但好明确嘅系，黑客正在利用中国嘅 IP 地址喺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特别系针对北约国家嘅攻击。此前另有调查显示，嚟自中国嘅黑客正在对乌克兰同其他国家进行攻击。目前只能假设这些攻击源自北京政府的指示，或者至少是北京当局所纵容的行为。北约上个礼拜在领导人峰会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网络能力和防御，在发生网络攻击时互相提供支持，我们已经准备好让那些在网络空间伤害我们的人付出代价，并且正在增加信息交流和形势意识，加强民事准备，并加强我们应对虚假信息的能力。不止来自中国对乌克兰和北约国家发动的网络攻击数量持续增加，美国白宫此前警告俄罗斯网军可能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俄是否将会共同发动网攻格外令人关注。另一个网络安全公司亦都表示，美国至少6个州政府的网络遭到中国黑客组织 APT41 的攻击。而德国宪法保护局最新亦都指出，网络攻击组织 APT27 不断向德国企业发动袭击， APT27 被锁定来自中国。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3月初发表的报告亦都警告，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 APT31 持续攻击法国机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